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呢有一个特殊情况，川普呢在早些时候他宣布，他今天在晚间啊，他要公布他那个向全世界进口国家加对等关税的这么一个宣布。那现在已经美东时间晚上10点了，什么叫晚间？这要晚多晚呀？后来呢他一个说法也可能是明天早晨啊，白耽误功夫。刚才看的就半个小时啊，在他的媒体上他发了一个和那个情报总监土耳其啊，那个被确认了嘛，两个人有一个合影，到现在没有任何新的进展。一会儿呢咱们随播随刷，因为这个新闻呢并不是说川普如何怎样，关键是对整个市场对全世界这件事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最后呢还没赶上来吧，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乌克兰战争大势已定了。本来是好事啊，但很多人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说到下一条就是川普这个啊，川普要放大招，向所有进口国家征收对等关税。这件事儿啊，他是怎么说的，这大概是什么一个走向，华尔街日报等等都做了一些分析，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最后呢介绍两条中国方面的新闻，最后介绍彭博的一篇文章，中国的房地产危机进入到了危险的新阶段。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条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美军证实有两艘舰船2月10号到12号自北向南穿越了台湾海峡，从上往下这么穿过来的。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就职以来美国的军舰首次航行台海。那解放军啊，昨天呢也做了一个说法，说全程跟踪监视美国船只，指责美方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台湾国防部呢也讲，他们认同友盟国家展现航行自由，另外他们指责中共就在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期间，就在这最近这两天，他们发现了中共有62架军机、17艘舰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等于中共呢加大了他们活动的密度。就算是一种对抗吧，就算是一种姿态吧。那为什么呢？美国的军机军舰每个月都要例行通过一次台湾海峡，这倒不是说因为川普上来以后我要格外的搞这么一个事件，那倒没有，每个月这是一个例行的一个公务。同时呢还经常有周围盟国呀，你比如有加拿大的啊，有德国的，或者有别的国家的船只一块伴行，原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这次呢情况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一般来说呢都是每次美国第七舰队公布了他们这个穿越行为之后，那中共呢就会发一些声明来痛骂啊，传递了错误的信号啊，什么破坏台海和平等等，说半天这个吧。结果这次呢中国一方先于美方发了这个声明。直接就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声明。那说明什么？台湾问题呢过去那都过了多少回了，也没像这次这么激烈，有点一触即跳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应该好像川普，我这么推断，川普和习近平好像就台湾问题是有一个原则性的说法。那当然你也不能指望人家这个例行航行就没有了。为什么要例行航行？因为中国一直宣称台湾海峡是我们的内海，你在我这儿通过可以，我得必须批准啊，武力什么的船只是不能通过的，大家有这样的说法。大伙儿就是故意要显示我不听你那一套，你说这是你的，我们就大摇大摆每个月都要走那么几次，你能怎么样？否则的话你要不来，那真变成他的了。所以说这个呢是一种故意的一种行为了。但中共这次的反应异常的强烈，抢先骂街，所以说这个情况大家品一下啊。另外呢有朋友奇怪说，大康怎么没评论这件事呢？ 经济学人呢新写了一篇文章，就在川普和石破茂发表共同声明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改变台海现状之际，中共呢在打台湾获取台湾的这个支持上得到了长足的进展。经济学人讲，现在已经有119个国家认可中国可以统一台湾，其中有89个不仅支持统一台湾，还支持中国使用一切手段来去统一。经济学人他的统计，近18个月内，中国先后让70个国家公开表态，支持可以动用一切手段来获得统治台湾的权利。听着好多呀，那世界上你比如说这种主权国家在联合国标明挂号的也就小200个国家，现在好119个国家同意，89个国家可以随便打啊，这是什么情况啊？这等于这最近这一年半一下搞了70个国家。别忙，您查一下这70个国家都是什么呢？哎，主要呢是那种南方国家。现在有一个统称，南方国家是什么呢？过去我们中国有一个称谓啊，3个字，亚非拉，主要就是非洲大洋的什么大洋洲啊，我们这儿有一些小岛国了，包括就是亚非拉嘛，就这些国家，97%的国家，就这70个国家里边都是亚非拉。那你说那非洲的黑哥们儿，这一把就50多个国家，那再加上南美的或者是怎么样啊，弄不好还包括巴拿马呢，这都说不定啊。那这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吗？整个这个世界说了算的是大国俱乐部，是 G7 啊，是主要的这些现代发达国家、现代文明国家，在这里边一个也没有。那在这帮穷哥们的摇旗呐喊之下，你打一我看看。所以说这条新闻没有什么价值啊，它唬不了人。下边简单说说日本，就因为川普和石破签了这个东西，本来呢眉来眼去的中日关系现在出现了一点小的变化。本来那浮标都给拆了，这浮标什么时候开始拆的？从去年的7月份，因为它那么多呢，它不是说一下两下就能拆完的，它得慢慢拆。只不过呢前两天日本报道说已经看到全都拆光了，实际上这工程已经干了好几个月了。那结果本来是拆完了都挺好的吗？2月12号，也就是昨天，中国的海警船又跑到钓鱼岛临海去巡航去维权去了，这已经好长时间都没走得这么近了，就是在外围，就是原来他弄一个浮标嘛，那你要跑到浮标里边来啊，这就等于进入了钓鱼岛海域，最近好长时间没进来了，那在外边他还经常有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有变了。这意味着什么？不是说恢复巡航，这意味着中日关系中共也看出来了啊，白忙一场。这情况呢是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说现在看呢这被下蛋功夫。另外呢，日本现在找美国紧急联系，你这钢铝产品加税这怎么回事啊？而且所有都一视同仁，都不豁免，最后商量半天，澳洲这个有可能。现在这么看呢，今天澳洲新闻的报道应该差不太多啊，澳洲这事儿就没事了。那日本一说我呢，我刚从你那儿回来，我跟国民这都夸了口，可能我们躲过了这轮的关税，结果上来没两天你就给我搞上了，我脸往哪儿搁呀？老石破有点交代不过去啊。日方呢已经在昨天正式通过渠道请求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豁免，现在追随澳洲的脚步，要求商量商量。那估计情况是可能性是不大了。那如果这次加上呢，事儿不大，但就是脸面上有点难看。怎么叫事儿不大呢？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2024年日本对美国的钢铁出口额为大约20亿美元，这是钢铁。20亿美金，当然它都是高精尖特种钢什么那种东西了，占整个日本对美出口总额的1.4%， 数额并不大，铝那就更少了。对美出口一年才出了1.74亿美元的铝，那这个就在小数点后边老远了。所以说总共加起来也就是20亿美元的事儿。加点税呢，那日本它这个拳头产品它是有特色的，它有的特种钢啊，这个你别的地儿你也做不了，你不弄了，你美国自己你弄得了吗？等于呢加这25%，等于还是加在美国人自己头上。这个呢我认为紧急找美国磋商张一回嘴，主要就是为了脸面了。来吧，下边咱们就说说这场乌克兰战争吧。这乌克兰战争今天有了重大进展。先说第一个章节，那就是川普的斡旋。首先，川普呢率先宣布和普京做了一次通话。咱们简单把这个给他介绍一下。他说，我刚刚和普京进行了一个漫长而富有成效的电话交谈，我们讨论了乌克兰、中东、能源、人工智能等各方面的主题，我们回顾了两国的伟大历史啊，比如说二战我们曾经肩并肩作战，我们都谈到了我们各自国家的优势，以及我们有一天合作将获得巨大的利益。大家别把这事儿不当真啊！他这个呢是在他那个专门用大写他写的这一段是比较，也就是拉俄罗斯，美国未来要和俄罗斯合作，两边共同获得巨大利益。大家品品这件事儿啊！当然，首先，正如我们都同意的那样，我们必须阻止这场战争数百万人的死亡。啊，他们呢也都同意啊，用常识这两个字，他们都相信这一点。两个人同意密切合作啊，包括互访对方的国家。两个人都同意让我们各自的团队立即开始谈判。他说，我将首先致电泽连斯基，告诉他谈话的情况，我马上就要这么做。然后要求卢比奥啊，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啊，这个沃尔兹啊等等这些人啊来领导这次的谈判。然后这句话，我坚信谈判一定会取得成功，他很有信心。另外呢，他还是讲啊，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等等啊。另外感谢普京把那个历史老师福格尔给放了。后来知道的一些内幕了，这个福格尔呢，当时是在他的包里翻出了不到1盎司的药用的大麻，医用大麻，他身体可能有些问题啊。然后呢，那美国这边你也得对等放一个呀，把一个玩加密货币的一个骗子给放，那是个俄罗斯人啊，应该说跟那边的金融寡头什么关系都默契啊，把他给放。这是跟普京的通话，这是先公布的。之后呢，他又公布了和小泽的通话。他说，我刚刚和泽连斯基接通了电话，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和普京总统一样也希望实现和平。我们讨论了和战争有关的各种话题，然后主要是讨论将于在周五举行的慕尼黑会议啊，万斯啊，包括卢比奥，他们将带一个代表团出席，希望这次会议的结果是积极的，是时候停止这场荒谬的战争了，等等等等啊，愿上帝保佑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这是川普今天发的这两个帖子，他把这两件事呢，这是他的一方面的表述。那下边我们听听俄罗斯方面的反馈，他是怎么说的呢？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说，普京和川普的通话1.5小时，讨论结束这场战争、改善美俄关系及潜在的囚犯交换等等问题。普京邀请川普访问莫斯科，并愿意接待美国官员前来进行谈判。两位领导人呢还同意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但地点日期待定啊，一会儿川普是给宣布了啊，他们准备去沙特来谈，然后之后实现互访。这是普京2022年2月，也就是开战以来首次和美国的现任总统通话，已经3年没有通话了。 这是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反馈。咱们再看看乌克兰方面的反馈。泽连斯基和川普之间的谈话持续了大概是一个小时。啊，这个泽连斯基为什么这儿一个小时，那儿一个半小时呢？这里边是有一点，我查了一下细节啊，路透社呢给做了一点简单的描述。和普京的通话呢，两边是用了同声传译，也就是说有翻译啊，两边呢这可能节奏要稍微的慢一点。和泽连斯基的通话呢，两边就是全程都是英语啊，小泽呢他的英语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两边的时间严格讲，差不太多了。泽连斯基的回应说，我和美国总统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谈话，我们谈到了实现和平的机会，讨论了我们准备在团队层面进行合作，以及乌克兰的技术能力，包括无人机等其他先进的领域。我感谢川普总统对我们可以共同完成的事情感兴趣。然后说川普也分享了他和普京的谈话内容，没有人比乌克兰更希望和平，我们正在与美国一起制定下一步行动来阻止俄罗斯的侵略，正如川普总统所说，我们要把它做成。也就是说这里边的重点，要他分享了他和川普和普京的谈话内容，转告给了泽连斯基，然后我们正在与美国一起制定下一步行动，我们将会把它做成，大家注意这里边的分寸。当然川普的最新表述，他要在沙特会见普京，这是所谓的第一次面对面。那马上就有记者问，原来你设计在大选前，设计的那个场景，一个房间是普京，那边房间是小泽，他俩别见面，你在中间，一会儿问他行不行，一会儿再问问他行不行，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一幕，他也没否认，有可能在沙特确实有可能出现这一幕，这个谁也不知道。那到这儿呢，我们就先总结评论一下这三方的反应。首先第一，那有人责备川普，你为什么先打电话给普京呢？为什么没有事先先跟小泽来通气儿来商量呢？我想了想这件事儿，我认为是可以理解，因为川普和小泽这边基本上都已经是明牌了，他们一直团队在表保持着各种沟通，现在的难点在普京。川普跟普京之前通了一次电话，但之前啊鸡吵鹅斗的，好像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主要的难点在这边，而且停止这场战争的主动权也在普京，他是侵略者嘛，所以说谈判的主要对象那当然也是他，先找普京，我认为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啊，这件事呢用不着上纲上线。那第二点，今天有很多人呢情绪都有些激动了，那川普是不是卖了乌克兰呢？你看他跟普京里边说的话，你和一个侵略者，你别忘了你可是美国总统，在20多天前的那位美国总统跟普京是什么态度，对吧？那时候的美国政府对俄罗斯是什么态度？结果20多天以后，为什么一下180度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大家一美，里边用的那些词儿啊都是那种好词儿。那是不是意味着川普就卖了乌克兰呢？我认为这里边的重点还是要看泽连斯基的反应。我专门看了他讲刚才那段话的视频啊，当然表情是比较凝重了，头呢也稍微往下低，盯着那个画面啊，他当时讲的这段话。总体我的品评，我认为小泽还是比较平静的，并没有那种什么被欺骗以后的悲愤之色，倒没有。你看他的语言，对川普呢也表示感谢，然后认为呢我们一块儿来制定下一步的行动，我们一块儿来把它做成，语言也是比较积极的，我认为小泽呢这件事儿还是接受的，也就是他把川普和普京的对话都转达给小泽，小泽听完了以后的最后之后发出来的视频是这样，给我的印象也就是说没有到特别愤怒的地步。当然呢普京和川普是谈了一些大的原则， 那么这里边肯定包括领土问题，这件事儿如果一个大的框架不搞定，后边的事儿根本就不要谈。经川普转达之后，好像小泽也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对，表示还是要谈下去嘛，说明川普和普京得到的这个结果原则上也在乌克兰的意料之中啊，这个也在他们的想象当中。那说到第三点，那目前的情况和前景怎么样呢？看到川普那么笃定的口气啊，那么坚定的口气吧，我认为这件事儿大势已定。俄罗斯呢，认为他是接受的，小泽他们呢也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在中间的川普呢又特别的坚信，我认为这件事儿基本大势是定下来了。川普表示嘛，我坚信谈判一定会取得成功，说明现在原则基本没有大的差池，双方的距离比较接近，那之间肯定有一些差别，也都在美国的掌控范围之内，都是可以谈的，都在掌控之间，这是给我的印象。目前看呢，尽管离最后谈完所有的细节还有漫长的距离，但我认为几个月内达成停火是一个肯定的事件。你要让我说，我认为两到三个月内，我认为就像原来那个沃尔兹他们讲的这100天，凯洛格他们不都说有100天吗？已经20多天过去了，那还有70-80天，两个多月吧，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这是原则啊，这个三个大头基本认为还都可以往下接着走。那下边我们透视一些细节。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欧洲呢，他做了一个讲话啊，他讲话挺长，基本上就四个点。第一，回到2014年之前的边界是不现实，一会儿我们再分析啊。第二条，加入北约是不现实的。第三条，欧洲必须承担援助的绝大部分。第四，派遣国际维和部队，但美国不参加。那小海说话算数吗？你看他这四句话说的都是美国的立场，算数吗？很快记者就把他这几个要点在椭圆形办公室就问了川普，川普是背书了小海的说法，咱们听听川普当时的原话。他说，我和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进行了非常好的电话沟通，我很有信心地说，普京是想要战争彻底结束的，说不久我们就会取得停火协议的大的进展。我和普京的第一次会面会在沙特，之后我们双方互访。我并没有承诺去访问乌克兰，但我会考虑，这个没有问题。最后这句，部分被占领土会回归到乌克兰，这句话怎么理解？现在在俄罗斯控制范围内呢，比如说赫尔松、扎波罗热这些地方会回归乌克兰，但是很难回到2014年的边境。这就和小海那个话两边就对上了啊。那这一看就是一盘棋嘛。小海呢，现在他刚上来，他没主意啊，他基本上贯彻的都是川普的思路嘛。那逐条我们解释一下，加入北约不现实。先说这一点，这一点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当然你美国必须给乌克兰提供一个可靠的安全保障来替代北约啊，有人讲参照以色列模式啊，为乌克兰打造国防啊等等，有这样的说法。最新的新闻，泽连斯基已经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正式向乌克兰提交了一份关于乌克兰自然资源的协议草案。大家注意啊，不是乌克兰给美国提出的，是美国给乌克兰拿出了这么一个协议的草案。那泽连斯基怎么说？泽连斯基讲，美国提出的这个自然资源的协议可以在2月14号到2月16号的慕尼黑会议上签署，也就是乌克兰基本同意，直接我要什么我给你开单子，你同意不同意啊？那我能不同意吗？所以说小泽这样，这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你既然拿了我的，那你就得负责到底。 这也是小泽他们担心的，就怕你什么也不要，那就坏了，那以后你就不管我了。那既然拿了我的，那你不能说吃人嘴短吧，那你反正你得负责到底嘛。这个呢心里还是挺踏实。下一条呢是欧洲必须承担援助的绝大部分。说到这一点，欧洲已经别无选择了。目前呢出钱来买美国的武器，那我不买行不行啊？不行。为什么？欧洲自己没有，欧洲自己也不够，可能有的品种也不次于美国的，可是你的量不够啊，你拿什么给啊？你怎么保卫自己啊？所以说你只能大伙凑钱上美国去买武器去，之后呢也会作为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主力。当然你必须承诺啊，乌克兰要加入欧盟，这是那个美国特使凯洛格的原来那几点建议里的最后一条啊，这个你得保证。最后一条呢是派遣国际维和部队，美国不参加。这一点呢，这个马克龙等人早就有方案了，原来就是这样，原来也没说让美国人参加啊。重点就在第一条，那就是回到2014年之前的边界不现实。小海是这么说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2014版本，也就是克里米亚就正式的划给俄罗斯了。原来他已经抢到手了，但国际不承认，乌克兰也不承认，欧洲也不承认，美国也不承认啊。当时给了他10000多项的制裁嘛，现在呢，那如果要以这个作为基础条件的话，那签了协议，那以后这就正式归了俄罗斯了。我们之前讲过有一个1991版本，那就是当时苏联解体的时候三家分晋，当时叶利钦呢加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这三个大头，在白俄罗斯的那个庄园里边，他们仨大头签了一个协议，剩下的那都是小的了，格鲁吉亚什么的那都是小的啊，哈萨克什么的面积很大，但它的国其实很小啊，主要是这三家分，当时怎么分的那是1991版本。2014版本说的是什么呢？那时候克里米亚已经没了，已经没了。2022版本，也就是这次开战之前，乌克兰已经丢了克里米亚，而且已经丢了乌东两个州的大部分。当时他们闹独立嘛，当时民兵你就开始两边已经开始打了，他倒没完全拿下这两个州，但七八成都已经落到了所谓的民兵，实际上就俄罗斯部队嘛，已经落到他们手里了。这就是2022这次开战之前的状态。当然说到2025版本，那就是目前的停火线目前的战争火线当时说就地划什么缓冲区什么的，这个版本肯定是不可能了。目前看川普和小海肯定是一致的嘛，这应该就是川普和平方案的那个基础。这么多天了，川普呢又给普京打过电话，而且呢跟小泽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应该说这个方案和俄罗斯是事先勾兑过的，和小泽他们也都事先协商过。这就是为什么小泽听到他说的这个处变不惊，他也没有特别的意外。前两天俄罗斯副外长开记者会说不能接受，我四个州都要，针对的什么？针对的就是川普的这个方案。可以想象当时川普把这个提出来，普京不接受，你必须考虑我的利益，我这四个州都进了宪法了，所以说我必须全拿当时两边都没谈好嘛，当时谈崩了嘛。结果现在呢，为什么这才几天时间，前两天副外长开会到现在才三天，那发生什么了？应该说是普京突然决定做出妥协。这两天从突然放人质，然后到两边这个川普和他又再次进行通话，一切就突然变得非常顺利了。原来川普也谈不下来，这是整个大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目前看，如果以2014前的边界状态，这是最主要的一条了那乌克兰能接受吗？咱盘算一下，如果就是这个方案的话，当然现在我们只是看川普和海格塞斯他们俩的说法，还没听到普京和小泽的说法如果就是这个方案的话，单说土地的话， 俄罗斯终于算是合法的最终获得了克里米亚，而乌克兰拿回了这一次战争的丢失领土，同时大概率收回战前丢失的乌东两州。当然那个情况很复杂，他已经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独立公投，那未来那个摊子怎么收拾，还是相对独立啊，还是怎么弄啊，这未来再说，反正至少你得插乌克兰国旗了，那是另外的事儿啊。等于到现在呢，就算是一个各有所得，表面上看好像还都说得过去。作为乌克兰来讲，你把扎波罗热、赫尔松都还我，然后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啊，未来怎么谈再说，咱们先把国旗插上也归我，但克里米亚就永远的失去了，有失有得。但对乌克兰来说，毕竟把克里米亚给丢了，而且没有办法惩罚普京等战争罪犯，没有办法追究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责任，像要求赔偿等等的，大概就没戏了。这三年的血战，死了这么多人，让人家欺负，让人家侵略，就这么白打了。那很多人都已经死了，那确实是死不瞑目啊。那说到这三年我们干嘛呢？说到这里边的百感交集，心里的纠结，这里边有对战争的痛恨，有对和平的渴望，有对欧盟的向往，有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这里边的难受，这外人是无法体会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不能站在我们的道德高地上来替乌克兰人做主，来替他们来做出判断。我认为接还是不接，还是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老实说，这个决定可不容易啊，没那么容易 yes 和 no 啊，这个确实让很多人在最后，你比如说真的公投的时候，投票的时候，那也会痛哭失声的。这是作为乌克兰人啊，那作为欧洲能接受吗？那你不接受怎么办？你不接受美国不管了，难道欧洲人自己你们要上战场吗？这个盘你们接得住吗？就像现在德国领导人、法国领导人目前的就这个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领导对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吗？是够意思的，波罗的海周边六国，它问题太小，人口也不够啊，人力、财力、武力各方面都不够啊。说到旁边啊，最好的哥们波兰，这是最恨俄罗斯的呀，那跟乌克兰人肩并肩，但问题你实力不行啊，你是我的大后方，但又怎么样呢？所以说你说光指着欧洲小泽为什么一直铁嘴钢牙一定要拉住美国，没有美国光靠欧洲是摆不平的。就在刚刚，乌克兰、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德国和欧盟的外交部长刚刚发了一个联合的声明，准备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他们强烈要求欧洲要参与未来的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你不能没有我们呀。所以说这件事儿呢，那当然现在他们把大原则碰下来了，而且呢川普给试着谈了一次啊，现在看呢两边还都能大致的接受，那剩下的细节就交到慕尼黑会议，那凯洛格呢就会把这些原则和刚才这些国家来交代啊，大伙儿看看能不能接受啊，这个是下一步的工作了。所以说作为欧洲大概也就只能如此了。实话说吧，如果美国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两边谈一下呢大致原则还行，那作为欧洲大概也只能接受，作为苦主乌克兰那就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那最后美国都决定了，欧洲也接受了，那你作为乌克兰你还怎么说？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作为一个小国，作为一个被欺负被侵略的，这里边的痛苦外人是很难体会的啊。那俄罗斯人能接受吗？先说一点呢，那川普这一下啊，这个通话这一公布，给濒临破败的俄罗斯股市注入了一个强心针， 那股市都往上这么涨啊，昨天就涨了很多了，今天我也懒得去追它了。我看今天到了哪儿，我刷一下啊。嗯，我看啊，当日呢是从3020涨到了3059啊，涨了也涨零点几，涨的也不是特别多了。反正一开始呢涨的还挺多的啊，人们是乐观了。而且呢，我看到俄罗斯那边有媒体讲，俄罗斯人们一听这个和谈在即，即将解除制裁，之前被扣押的那些外汇储备3-4千亿呢也会回归。尽管呢这场战争跟当年阿富汗战争一样打了个寂寞，但是人们现在已经很难去追究这场战争的责任了。你看你普京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最后战争开疆斩土也没整明白，最后死那么多人，咱们图什么？没有人追究这个了。现在停战已经变成了俄罗斯人的主旋律了。现在那儿的物价，那儿的通胀已经让大城市的人痛苦不堪了。说到现在普京去签协议的话，不但我认为不会被推翻，反而它变成了一种顺应民意，顺应民意，它可能得到很多人的掌声也说不定的。你别看这次打输了，那你还不算输了吗？嗯，那可能很多人还支持他也说不定啊。所以说这情况作为俄罗斯老百姓来讲是乐见其成的。到这儿总结一下呢，谈判即将开始了，现实是残酷的，战场上得不到的，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吧，你就别指望在谈判桌上得到。曾经对身后的西方寄予厚望的乌克兰人，原以为呢，通过我们这文明世界、自由世界来抵御俄罗斯的侵略，现在毫无疑问，这帮人是看得最清楚、最失望、最失落的，人家是看得透透的了。说到乌克兰人的血泪和委屈，以及未来的所得所失啊，我们会进一步的继续关注了。这是这块啊，下边我们重点总结一下美国吧。第一点，乌克兰战争就差到今天应该算9天吧，就整整3年了。2月24号嘛，今天13号啊，就算10天吧，整整3年了。说到最近这段时间，作为美国总统，川普从来没有公开谴责过俄罗斯是侵略者。之前到现在一直说普京这边是可以理解的啊，是可以被原谅的，错的是拜登啊，当然也有泽连斯基了，是你们要战斗，是你们因为要加入北约才引起了这场战争的。所以说这场战争的性质在现任美国总统这儿从来没给过一个符合联合国宪章、符合正义原则的定义，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啊。第二，美国政府到现在短短的20多天，前一个政府和现在的政府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等于从原来的正义联盟的领袖，原来拜登他们反复表述，我们坚决支持你，乌克兰人只要你们愿意打，我们就会支持你到永远，原来这是美国和欧盟G7大家共同的一个想法。结果呢，美国现在从原来的一个武林盟主、一个正义联盟的领袖，变成了一个劝架的调停人。从原来那个捍卫联合国宪章、维护世界秩序，到现在变成了息事宁人，强加给乌克兰一锅夹生饭的一个街头大哥。我拳头大哥不粗，你们不听我的吗？我说了可算数。像这种不问是非、不纠责任、喊着不能再死人的这种口号，实际上切下来一块肉喂给了这个侵略者北极熊，来达到最后所谓和平的结局。当然委屈的是乌克兰，恐惧的是欧洲，碎掉的就是美国自己的伟大的形象。非常有可能这场战争真的会因为川普的这个调停啊，他做的这个局而结束。 但这件事儿之前和这件事儿之后，美国已经不是以前世界人民心中的那个美国了。别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就美国现在已经肯定不会像原来那么伟大了。你已经不再是人们倚仗的那个大哥了，那个强有力的臂膀了。那既然美老大都这样了，各自顾各人呗，那世界秩序就开始大范围的松动，世界秩序要乱了。那作为一些相关国家，那没辙了，指望美国出来啊，作为世界警察执行国际法，这大概是不行了，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像什么偷着搞核武器来自卫啊，大概是未来很多国家的发展方向了。要不然我们指着什么呀？我们只能通过这个来达到恐怖平衡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停战在即，停火在即，可是很多人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啊，大家呢反而没有这种喜悦。我相信很多的乌克兰人此时此刻和我们也是同样的这种情感了。那你没辙了，这你抱怨也没用啊，在那儿喋喋不休的讲理也没用，这就是现实啊，形势比人强。那谁让美国人民选出了这么一个美国总统啊，他等于和20多天前他做出了一个大掉头的一个外交政策，你只能接受，对吧？另外还有一条乌克兰方面的新闻呢，这个也非常惊悚。有一位乌克兰最高的反恐官员竟然是俄罗斯的鼹鼠。俄罗斯的安全部刚刚逮捕了反恐中心的参谋长，叫科久拉，一大胖子，他涉嫌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他在2018年就被俄罗斯招募了，2024年底以来，他向俄罗斯传递了很多关于武器、基础设施、炮击结果的啊多方面的数据。之前被招募的时候，人家因为他这是宝贵的资源，他一直处在潜伏的状态，一直没用他。但是从2024年12月下旬开始以来，他变得非常的活跃。为了和俄罗斯人沟通，他在基辅租了一个安全屋，专门他人家给了他一个啊带有特别的 SIM 卡和 WiFi 的那么一个路由器的特殊的手机，用这种方式向俄罗斯情报机构传输国家机密。那乌克兰发现没有，他们早就发现了他的行为，然后呢就故意向他提供，给他喂料一些虚假的信息，同时也限制了他获得那些真正的关键信息。结果这个胖子呢，现在一看也没用了啊，所以把他给抓起来了，面临着终身监禁，所有的财产充公这么一个情况了。当然很多我看有乌克兰人在下边留言，就毙了就完了呗，你还是参谋长呢，你都干这事儿，那就干脆枪毙就完了呗，那毕竟是法治国家嘛，那你怎么办？来吧，说说以色列这情况啊，礼拜六礼拜天咱们就等着看这场大戏再次上演。哈马斯发言人正式拒绝了川普在周六12点之前释放所有人质的最后期限，不听，不接受。那这边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开始正式发通知，征召预备役士兵归队。比如正规军20万，那预备役可能有40万、50万，现在开始陆续归队。内塔尼亚胡昨天已经到了加沙附近的军营去视察，要求战士们随时准备重新杀回加沙。那咱们就等着两天以后啊，咱们就看12点，周六12点那一刻，那目前看是没有了。那哈马斯怎么想的呢？你站在他这边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了。你比如说，那我把人质都给你，好像你就不打我了，那过一段时间你又开始拆迁清场，那我们这帮哈马斯又得被一块被清出去，那我们不干，那还不如今天来他个痛快呢，也有可能啊，干脆就跟你拼了就完了，那谁知道呢？咱们就看吧。这场战争，因为川普背后的那帮金主们，大家早就都弄完了，都整明白了，你同意不同意这事儿也是势在必行了。现在那6个地点给你选了， 强压约旦和埃及，然后拆迁队就是以色列军队，然后呢这边阿联酋一帮大豪啊，在那个女婿库什纳的这个组合之下啊，资金也都基本到位了，然后川普呢负责压这个大伙，这个天罗地网早就整明白了。帝国主义啊，这帝国主义这一套你就看着就完了吧。来吧，咱们说说加拿大。加拿大呢过两天有个大日子，是2月15号，是加拿大国旗日，就是这个红白枫叶旗是1965年2月15号首次被确定在首都渥太华的议会上空升起的。现在呢这个旗子已经整整60年了，这还是个大日子啊。这两天呢在川普的刺激之下，那加拿大的爱国热情空前提高，民族团结、民族凝聚力、国家凝聚力是空前提高。五位前总理，那有岁数挺大的了，最后我就认识那个哈珀，前面那几个总理我都不是太熟了。5个不同党派的总理呢一块儿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加拿大人在国家面对川普的威胁和侮辱时，请在2月15号这一天骄傲地悬挂我们的国旗，让我们向世界显示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他说我们这些人在过去有过争执，我立场完全都不同，但现在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加拿大是真正的北方，强大而自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我们要为此庆祝。所以说这个2月15号这是个景儿，在这儿也拜托加拿大的朋友们啊，在这一天把你们看到的这个国旗的海洋这个景象拍点东西传给我啊，到时候呢咱们一块儿给大家来描述一下2月15号这天的场景，我相信一定是很震撼，我相信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美国的通胀是有点超了预期了。你像中国这个通胀，那 CPI 啊，求爷爷告奶奶涨到了0.5%，结果美国的 CPI 呢一下上涨了3%，核心 CPI 上涨了3.3%。这一个月以来 ，CPI 一下往上窜了0.5%，核心 CPI 涨了0.4%，就这个涨幅是25年来的最快涨幅，一个月往上窜上0.5%来，25年的记录。同时，现在这个涨到刚才说的3.3%呀什么的3%，也到了2024年6月以来通胀的最高水平。那作为川普来讲呢，他不认账啊，他呢留言里边讲，这是拜登通胀在上升，他认为这事儿都是拜登弄的。那为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就是这鸡蛋的问题啊？就因为鸡蛋的问题一下把 CPI 给打成这样，那整个今年的降息啊，好多事儿就甭指着了啊。我仔细看了一下呢，还不是啊。这个 CPI 涨得最高的，占比最大的是住房成本，租金和房价，这里边呢占了整个这次上涨的约30%，这是大头。第二个大的比例的是油价，汽油上涨啊，所以一般来说呢，在夏季驾驶旺季到来之前啊，这个油价就会掉下去，在冬天呢汽油基本上就处在一个什么高位吧。然后第三才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因为有上100万只甚至上千万只的禽类因为禽流感被扑杀了嘛，结果那儿呢现在正好是没鸡蛋。当然你说这事赖谁，那你说那些鸡在川普上任之前就都给整死了，那时候就没鸡蛋，你说这事赖谁？那你说不弄，那拜登也不负责任， 那他要不弄，那禽流感四处蔓延，那现在鸡更少了。所以这情况呢确实你也别说赖谁了啊。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别的因素，比如说加州的这场大火啊，导致呢有好多车都毁了嘛，现在加州的很多人在买车呀，包括保险各方面价格在上涨啊，啊这方面的因素都有了。鸡蛋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项目啊，住房是主要的。说到下一条新闻呢，这马斯克昨天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不讲吗？那很多记者问他呀，说你这 Doge 就他这个效率部谁监管你啊，我们怎么能知道你是受监管的呢？ 马斯克当时啊，这说瞎话，现在根本不眨眼。我这个反腐是最透明阳光的，我们这个部门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发布到网上，让老百姓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吧，那你昨天说完这个，我就到那个 doge.gov， 这不是你的官方网站吗？我点进去看看呗。结果我看到的是一个空白的网页，一个黑暗的布景下的一个空白的网页。你让我看什么呀？那美国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海外我看不着，美国境内是不是能看见我不知道啊。在美国境内的，您要把那个 doge.gov 啊，您上上那个网站，您看看有没有。反正昨天我看是没有啊，那是不是今天补上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啊。你让我看什么呀？下一个呢，那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的院长现在是比较愤怒了啊，这就算里边的法学界里的精英了。他讲，我们现在正处在宪法危机当中，川普任期的头18天出现了这么多违宪和非法行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这种系统性的违宪和非法行为引发了一场宪法的危机。他拉起了这个警报，他举了很多啊这方面的例子。我看了看呢，大概啊，川普发了54项行政命令，涉及到多个领域，但是呢，目前有4个被美国的法官给叫停了。一个是出生公民权啊，这个呢，现在这肯定是打官司了，这个现在已经有3位法官啊都在弄这件事了啊。第二个呢，是联邦资金冻结行政命令，冻结所有的联邦资金，结果法官让他解冻，他还不听，再次发令，现在我不知道在没在进行了。第三个就是政府效率和什么联邦雇员要求是买断工龄，这个买断计划啊，这个呢法官也已经阻止了。下边一个就是不能让啊马斯克带着那6只毛猴子去访问财政部的支付和数据系统。现在临时阻止，到现在据说也没怎么管用了。4个打官司的命令当中，除了那个出生公民权，这是涉及到川普本人，其他的3项都和马斯克有关。那马斯克的反应就是，我要啊终结这些法官，我要弹劾这些，开除这些垃圾法官啊。现在目前呢，这个伯克利的法学院的院长这些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来吧，咱们就说说这个川普放大招，要向所有的进口国家征收对等关税。我最后搜一下啊，我转一圈。没有。为什么我今天要等这一个小时呢？他是原话是这么讲的啊，他在白宫对记者讲，他说我可能在周3晚些时候，那就是现在嘛，也可能在明天早晨，我们将签署对等关税。这是他的原话。那今天晚上，这周3晚上，这是一个日子呀。所以说，我说这要是第一时间能把他抓住，我也终于抓到一次热乎的新闻。看样子我还不具备这个能力，没有等到。为什么？投资者们现在高度关注关于川普要发布的对等关税命令的消息，谁也不知道他里边到底要干嘛，他要到底干到什么幅度，这个谁都在关注啊。那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啊？印度总理莫迪，他明天就到白宫了。可是川普呢，一直抱怨印度的高关税，你阻碍了美国产品的进口，这是莫迪这是最着急的。那大伙儿就问呢，那在周4莫迪到和川普见面之前，那这个对等关税怎么样呢？白宫发言人李维特就讲说，我确信这项措施将会在印度总理明日到访之前就已经公布了。他当然，我会让总统亲自说明对等关税的细节，这是他一直坚信的政策。所以说川普呢几次对记者这么讲，加上白宫发言人这么讲，而且啊 今天晚上是一个时间点，明天早晨是一个时间点，肯定在莫迪到达之前。那我只能相信这件事儿是真的，这件事儿肯定会发生。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啊，我认为这件事儿呢跑不了了啊，这就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众院议长约翰逊啊对路透社表示，他也一直在做川普的工作，说川普呢正在考虑是不是豁免汽车和制药等行业，你都加对等关税，说这俩行两三个行业啊是不是先暂缓。但他表示呢他也不确定，因为这事儿呢我只提出建议，听不听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那说到这件事儿呢，谁是里边主要的吹鼓手，主要的来就是鼓励川普来做这件事儿的呀？现在我们知道呢，是白宫的经济顾问，主要的推手是纳瓦罗啊，纳瓦罗在里边是积极的在推动这件事情。那其他的那些经济团队的人士是什么意见？那贝森特肯定是同意了，他本身也是关税派啊，没有上任的这个卢特尼克啊，商务部长也是关税派，所以这几个应该大致是一致的啊。这件事儿我认为是肯定要加啊，这个已经不用有这方面的怀疑了。那下边咱们看看《华尔街日报》的一些报道。他讲呢说这个搞对等的关税税率，代表着很多发展中国家要受到更高关税的冲击，特别像印度、巴西和东南亚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已经对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和汽车征收更高的关税，保护自己嘛，来抵抗美国的农产品。川普的幕僚透露，我认为就是纳瓦罗了。他这话呢说的，大家品一下啊，说对等关税计划并不是简单的与其他国家的关税拉齐、拉平。原来第一个概念，川普是原来是这么说，我你给我征这么多，那我也给你征这么多，咱俩平等吧。后来讲呢，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数字就完全一样，这里边会考虑非关税壁垒，包括对美企的增值税、外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补贴，以及阻止美国企业在这个国家展开业务的那些法律法规。这就意味着日本和欧盟等已经开发的经济体面临的美国关税可能会高于这些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也就是说，你在美国，我美国到你那儿，你给我征五，那你要到美国来，我给你征的可能是六或者七，并不是你给我五我就给你五，我对你征的可能会更高啊。非关税壁垒、增值税啊，你们自己的补贴啊，包括呢专门歧视美国企业的那些法规，这都综合考虑，所以说会更高。这也就代表着中国输美产品恐怕会面临进一步的关税。说目前中国的平均关税的税率比美国还低，那当然了，你现在美国给中国加了，现在已经平均大概30%-35%了，中国呢这次报复只给你挑了一小点，加了140亿的10%啊，所以说中国给美国加的要少，也就是美国给中国加的高，中国加的低，你要是平等的话，美国你还得降点呢，不然我还要给你加。为什么？刚才讲了，你对本国企业的补贴，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包括给我们收的增值税等等，你有一条算一条，都是非关税壁垒。所以说加这个，原来我还总想，你美国比中国还高，按说这个对等关税没中国什么事儿吧，不然也有你的事儿。我怀疑这个说这话的这叫什么川普的幕僚，我认为就是纳瓦罗啊。那这件事儿性质就严重了，美国这政府部门的他们一个报告讲啊，去年美国的进口总额达到了4.1万亿美元。原来没这么多，不3.2万亿吗？你还得加上服务，加上很多东西，综合加到一起4.1万亿美元。如果对等关税，因此对等关税可能相当于大幅的增税， 对4.1万亿美元的产品加多少税，或那这笔钱，这还是政府部门自己的啊，这个调查局的说法，说这笔钱主要由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来承担。当然这些关税又会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进而扰乱全球的经济增长，并重新确定美国和盟友包括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这是美国政府部门自己下边的统计机构他们发的这么一个情况，4.1万亿，好家伙，这够厉害的啊。那美国的弟兄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这里边说了啊，这笔钱主要是由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来承担，然后外边还要报复呢，那一报复，那你的产品也出不去了，那你生产这些企业也会受到重创，也会受到打击。那美国我不知道该怎么着了啊。说到这个呢，还是啊，那位专家给美国算的这笔大账，减8000多亿的税给美国人民，然后让马斯克呢每年啊从政府联邦政府里挤出5000亿来，啊裁员干嘛整省5000亿，然后争取在各项关税里边挤出，要生割韭菜割出4000多亿来，这两边加起来就账就打平了。啊，美国人又得到了实惠，价钱高了，你收入还高了呢，就拉平了。那如果价钱太高了，收入涨到这儿，价钱涨到那儿，那美国人又是满腔怒火。反正你给我涨收入这事儿呢，那就算了。那你这东西贵，那美国人民可能不答应啊。咱们再说吧，这情况啊，这是很严重的。我再刷一下，我怎么那么不甘心呢？我好不容易我等了他1个多钟头，没有，还是没有。来吧，咱们现在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个，五毒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他突然讲了这么一段话，说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参与新冠病毒的制造或者是泄露。他做了这么一个说法，没头没脑的，为什么说这个呢？谁逼你了？谁你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咱们品一下啊，这句话很有意思。这话里的意思呢，是五毒所没有参与病毒的制造和泄露，也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承认新冠病毒是被制造出来的，是被泄露出来的。我只是切割，我们五毒所没有参与，对吧？你能体会到这个目前的说法吧？也就是前一阵川普这一上来，中情局呢把以前伯恩斯局长他们弄的那摊子事儿往外一公布啊，这个已经变成了世界的主流的一种说法，新冠病毒是被人动过手脚的啊，不管是事故泄露还是怎么着吧，是被泄露出来的，对吧？这件事儿呢是第一个。下边你得往下品，那你为什么要撇清这个关系呢？作为五毒所没参与，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最后大家所有的手指都指向五毒所，都指向这个地方，这病毒就是从这儿出来的，那就是作为五毒所我们可没参与，那都是石正丽带着他几个研究生他们自己搞的，不是所里搞的，是他们自己搞的。那就等于我提前切割了五毒所的管理责任，提前撇清了整个的国家责任，这件事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个人行为。我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弄。你看，就这几句话啊，他就说了两句话，你也仔细把这话一品，他这好几个意思啊。所以说，提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铺垫了，这个很有趣啊。那为什么冒出这么一句来呢？大概是因为美国有一位众议员叫卢娜啊，卢娜这位女将宣布，她将领导联邦机密解密特别工作组。这里边重点又包括911的文件，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爱波斯坦的文件上那个小岛去啊，嗨配的大人物到底都有谁？然后是肯尼迪遇刺事件，然后是肯尼迪啊，另外他那另外一个肯尼迪参议员他遇刺的事件。马丁·路德·金当时遇害的前前后后，这个历史的悬疑啊，这都未来要出多少个好莱坞大电影大片的啊， 这都给你公布。然后新冠肺炎的起源，他们准备把这个公布了，那这就厉害了。那你中情局前一阵儿凭啥得到的那个论证啊，他们准备把这个给公布。那这么一公布的话，那中国赶紧撇清啊，我知道你下一步要奔我来，那我五毒所可没有参与啊。那你这啥意思？刚才给大家品了它里边暗藏的那几个意思了。这我认为大概是针对这个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了。拭目以待，这值得期待。那美国人说话就这么管用吗？美国你解密了这东西，你们了解实情吗？大概是了解的。说到我们当年节目里讲过，美国那位老诺贝尔叫蒙蒂埃尔啊，叫什么那位老先生，在第一时间他当时就断言，人家诺贝尔不是白拿的呀，说这个病毒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对吧？在里边哪个那么什么点里边，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手脚，这个当初人家就证明了。然后印度的有两位，当时不知深浅的，这最后就证实了嘛。结果证实了以后，立刻被中共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啊，让人给骂翻了。最后，美国的这帮左派，这帮啊，福奇他们这帮人可能也不愿意听那个啊，把那这都给淹没了。那现在人们认为是对的。你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美国是出钱，有吧？资助五毒所，石正丽是美国人的学生，这个对吧？美国人教他的技术，他在斯坦福还是在哪儿，在那儿长期的留学，在这实验室里工作，这是有吧？后来美国一看这玩意儿太危险，不让在美国弄了。石正丽带着一波的人回到中国，他们继续弄。然后呢，什么美国那位达萨克，包括福奇这些人继续出资出技术来帮助指导石正丽，对吧？中国在实验室是整出了这个病毒的。这个石正丽为什么被他的美国同事称为蝙蝠女士啊？就因为他在云南的蝙蝠洞他拿到的这个新冠病毒嘛，所以说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他们都是知情者，他们都是知情人。你像中国指责这事儿是美国干的，美国指责这是你中国干的，实际上呢两边咱们责任一码说一码，实际上你要说愣说有关系，其实都有关系。只不过呢，美国是间接责任啊，中国是直接责任。当然这里边最可恶的就是事发以后中国政府的掩盖隐瞒，这个是一个犯罪行为，这是对全世界的犯罪行为。现在呢开始啊撇清还是怎么样啊，咱们再看事后的发展，看看那位 Lunar 啊，他能公布出来都能公布出什么东西。那下一条中国方面的新闻，这是我看这是哪儿，央行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给大家，咱们通个气儿啊。截止到2024年年末，金融机构对家庭贷款余额是82.8万亿人民币，也是老百姓从银行贷了这么多钱。那家庭人均贷款，你按照家庭按照人均除一下的话，人均负债5.87万，那就是一个中国人背着5.87万的债务，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啊，就是高资产就是高房价嘛，高负债低现金流就是工资收入嘛，在中国人取得这么一个是这么一个情况。按照央行的统计，2014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4.13万，债务是5.87万，也就是债务比上你的收入是141%，这就是中国啊，这最新的央行给统计的这么一个数据了。5.87万什么概念啊？这里边还包含了很多的老人和小孩呢，这个比例是有的呀。另外中国人还有一半人借不起贷款的呀，你比如说那原来李克强不是讲吗，有6亿人人均收入都在1000块钱以下， 那在温保县苦苦挣扎，恨不得有这对没下对的这么一帮人，他上哪儿贷款去啊？所以说所有的这债务你是一个人均5.87万，你把这6亿人刨了，然后把剩下的那8亿人里边还有老人和孩子再扒拉出去，那剩下的人您就能想真正背着债务的人那个负担有多么的巨大。真正背债的人绝不是这个数啊，比这个数啊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啊。那现在经济下行，潮水下落，找不着工作，那这些人面对的就不是困境了，面对的就是绝境啊。这是央行刚刚公布的一个数据啊。最后呢，说说彭博的这篇文章，说谁呢？说万科。万科呢，反正都等着呢，大家都看着你中国政府救还是不救啊？那也就意味着下一步，无论是市场、银行，包括外资，各方面大家都瞪着中国政府，你什么情况，你管还是不管？你不管，万科要倒了，那整个就全完了嘛。那最后呢，中国政府还是准备管啊，这是知情人士的报道，也是彭博的报道，准备给他解决今年500亿人民币的资金缺口，其中拿出200亿来买他现在空置的楼盘和土地。那反他也卖不出去嘛，我也不能白给你钱嘛，我就低价把你那些资产都拿过来啊，这就是银行嘛，给你200万，另外呢还有一些300万我帮你还利息，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万科呢今年是超过1000亿以上的债务必须要偿还，今年有49亿美元啊，这个债券到期你必须赎回，如果不赎回的话那就完蛋了，你整个的信誉就垮掉了，以后在银行什么的就没人跟你打交道了啊。所以说这个呢49亿美金，你就算50亿，57、350、350多亿啊，然后呢还有360亿人民币的公共债务到期啊，已经还了一点，但加起来1000多亿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据说万科的总债务是上万亿的，那上万亿你给他500亿，那万科讲话了，要这点钱能管用我还用找你吗？我自己还解决不了吗？所以说这500亿扔给万科连塞牙缝都不够啊，基本上就是打一针强心针，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但中国政府还是管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下边呢把彭博的这篇文章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他认为呢是整个啊中国房地产危机进入到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他讲的中国领导层是终于让步了，在过去的4年里边，中国政府对这些房地产开发商一直保持着旁观的态度，你是债务违约了，你岌岌可危了啊，从恒大到碧桂园啊，他们一直在旁观。但是面对着万科，这是国内几家仍然存活的房地产巨头之一，政府呢思虑再三，最后终于出手干预了，至少暂时不会让它倒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500亿啊，就塞个牙缝。那随着之前万科呢有一次公布财报，第一次亏损高达62亿美金，当时深圳政府各方面是迅速介入啊，接管了公司的运营，提供了一些资金的支持。就在市场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啊，这也出现了一个整个的情况，这个拖累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危机正在加剧。这场危机已经导致了全球最大的不良债务规模，接近1600亿美元。说这种情况已经随处可见了。那面对这种情况救不过来呀，那中共呢这万科是特例啊，专门救了一把，那其他的那谁管啊？尽管有什么白名单，好像上了白名单的就能多救多能借点钱，银行能支持一下，实际上银行也不给。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的银行几乎停止向上海等一线城市以外的房地产项目提供贷款了。那些国际的债权人的耐心也在消耗，越来越多的债务重组协议都破裂了，至少有10几家开发商 十几家开发商，这种大的房地产公司都面临着清算的申请，其中就包括碧桂园。你要上海什么的还行啊，银行的还能给你贷俩钱，你像其他的城市人家基本不给贷款了，尽管你在白名单上我也不救你。到目前为止我给一个总结，无论是政府救助的还是想试图通过各种债务重组啊想起死回生的，到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讲，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到目前为止说到这儿两三年了，一个都没救活。你以为碧桂园就跑出去了吗？它就是个托而已了，早晚的事儿了。它只不过因为这个大家伙倒下，后边的社会影响太大，现在呢是让它慢慢倒，降低它倒的速度，它的倒的方向，这个已经不可逆转了。所以说到现在你就听政府又伸手了或者怎么样，我跟你讲吧，结局一个都救不活。为什么？现在谁买房啊？说现在呢，如果北京不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恢复购房者的信心，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稳定这个15万亿美元的房地产市场，那持续恶化的危机，今年你比如说去年我们说房地产将会是整个中国经济的主旋律，有戏没戏你就看房地产就完了，我们说的是房价，我们说的是烂尾楼等等那些东西啊，今年的主旋律还是这房地产，房地产毕竟还占着整个中国经济将近20%呢嘛，这个加上上下游20%几的相关度，这太重要了。它问题是今年的主旋律呢，咱们就别关心房价了，房价是肯定没法看了，咱们就关心这些大房企的生存。你就看它今年是一连串的暴雷，这是今年的主旋律了。彭博就讲，持续恶化的危机不仅会削弱习近平和川普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而且会进一步吓退更多的外国投资人。他讲呢，政府的监管救助过于谨慎了，就像是啊挨了刀伤之后给了一点创可贴。他讲呢，政府总是在最糟糕的时候才出手，等到那一刻就已经太晚了。这个企业就已经扶不起来了。对万科这个呢，到目前为止这还算是和之前相比算是偏积极的一个做法了。说这场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已经导致了高达18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蒸发了。18万亿美元，您把这18万亿乘个7，您就算20万亿乘个7的话，这就多少了？140万亿人民币呀，就没了。根据经济学家的数据，房价已经从2021年的峰值跌了超过30%。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在 GDP 已经从当时的24%下降到了19%啊！我说刚才说大致20%嘛。原来老说中国改革开放一下挣了那么多钱。我们凭着辛勤的双手出口挣了那么多外汇，怎么现在看不见钱呀？怎么没钱呀？那不都蒸发了吗？18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都蒸发了，那不就这个吗？让你说政府也没钱，为什么呀？那楼盘管所，那么多高速路，那么多赔钱的高铁，那么多玻璃幕墙大板楼，那不都是钱吗？那不都他妈借来的吗？那你说这不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吗？那你说钱哪儿去了？那不都在呢吗？说这次呢，万科呢，这个太关注了啊。首先呢，万科是中国现在销售排名第5的大的开发商，特别是涉及到了在中国一些富裕的、最富裕的城市，他们向大量的中产阶级盖的这些公寓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它基础各方面原来说管理各方面都是不错的。就啊也是看在他这一点上，认为如果这个都不行了，那别的就更救无可救了，那更不值得救了。所以说现在在一线刚才说的这十几个大房企都面临清算，这是大概唯一的一个还值得救的一个家伙了。现在呢，从市场角度说，万科一旦要违了约，那市场信心会遭到严重的打击，整个2025年就别过了。 房地产市场那就一个一个的倒下，就全完了。啊，他讲呢，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新房销售量可能会下跌10%，也就是如果万科不好了，那就全完了。另外呢，这是从政府的政策、政府的形象层面，如果万科就这么倒了，那人们会普遍质疑北京政府。在去年的926出来的这些稳定和恢复市场的政策方向，那整个提出来的这么多政策就完全不起作用嘛。那人们对政府也会产生最后的动摇，那市场马上就会问，还有谁？下一个是谁？那认为你现在所有的政策全都不管用吗？基本就这么一个状态。说现在呢，深圳政府积极支持万科的运营啊。2月10号宣布，深圳地铁向万科提供28亿人民币的贷款。啊，这是第一碗，啊，这叫什么呀？露血啊！希望他能恢复一点精力，给他一点精神。他这文章挺长啊，我们只是把大致的意思给大家念念，大家知道也就完了。现在最大的担忧，这是彭博最后的结束语：中国房地产危机会继续恶化，从而影响北京推动国内消费复苏的目标。这将使中国的增长计划面临更大的风险，尤其在美国关税可能会进一步打击出口的情况下。啊，他们给预测啊，今年中国的 GDP 他们给下调到了4.5%。当然呢，按照高善文先生的说法，所有这4.5再减个3吧，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今年呢，彭博的这篇文章把人们的视线又拉回到了房地产市场，也就是中国今年的主旋律还是要看房地产。房地产如果这边快速的垮塌的话，那一下把整个中国经济都给拖进去了。现在路透他们做了很多的报道，中国的那些乡镇银行、那些村镇银行现在在快速大量的合并，为什么？大量的亏损。所谓合并啊，你比如说原来他人家在你这儿存的款或者是怎么样已经给不了了，哎，由市级银行把这些玩意儿凑在一块儿啊，东拆对一下东拆对一下，可能还能给人家点钱。现在呢，中国的银行也开始往上开始烂，房地产呢，中小的这些房地产企业基本倒遍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大的了，银行也是一模一样的路径。所以说这两条线都在快速的向上燃烧，这就是中国经济今年最大的一个危险啊。彭博的这篇东西写得不错，那好啊，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都给大家汇报完了。我不服啊，我再刷一下，这川普怎么回事？你说的今天晚上啊，没有，气死我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Jessica 说，秦辉说的对，历史上来看，文明并不是总能战胜野蛮，野蛮也经常战胜文明，虽然很无奈，但是每个人都不要放弃努力，维护正义，做出自己的努力。说得好啊，秦老师他给做了这个总结，其实我们都随便都能知道历史上的这些先例。你比如说宋朝，对吧？最后被野蛮人冲进来就让人给平了。你比如说罗马啊，最后被当时的那帮野蛮人，那时候的日耳曼人，最后蛮族最后冲进去让人给平了。你像当年的什么匈奴啊，祸害当时的中华文明，当时的维京海盗祸害英国啊，不列颠文明，这种情况都太多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到今天，原来我们只是认为当时在蛮荒时代是这样，但是经过了二战，人类建立了联合国宪章，建立了新的一套文明体系，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种现代文明。结果万万没想到出了啊这几位啊，你说到普京，你说到习近平，把人类的文明底线大幅的向下拉。本来呢，这花团锦簇的一团日子，人类发展到现在应该向外走了，应该开始进行星际殖民，应该开采啊太空里的一些资源，保护地球的绿色啊绿化，然后向外星去要资源， 让大家呢都生活的幸福美满，本来就应该走入这么一个阶段了，结果现在呢让这几个蠢货，让这几个坏蛋又给拉回到二战的时候，又给拉回到1945年以前了。你说你这个怎么弄啊？现在又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非常遗憾啊。 CC 这真是为了停战而停战，这么停战还用川普吗？那这么看台湾是真的悬了啊。当然呢，川普和小海他们都做了一些表述，我们就想快速的把欧洲这场战争给停掉，然后呢我们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亚太来封堵中国，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小海呢在欧洲呢他讲了这么一番话，说中国的用心非常险恶，怎么怎么样啊，他那说话也不重要了，他分量也不够，他说什么呢大家也就听听。因为毕竟呢川普有时候心血来潮一下又变了，他也得跟着变啊。这两天大家注意卢比奥，你就看卢比奥所有出现的这个场合，你看那个人工作的很快乐很有激情吗？有当年蓬佩奥那当年的蓬胖啊，那个趾高气扬那大大咧咧那大马金刀那个样，你看现在卢比奥的整个的状态啊。今天老博尔顿啊，他专门还写了一篇东西，说川普完全没有什么战略，周围的那团人糟他糟糕透了。哎，当然他呢有他个人的和川普之间的过劲儿，那篇文章我不能给大家推荐啊，他也有他不客观的一面了。但是呢，就像这些朋友讲的啊，如果这就叫停战的话，那当初2014以后，如果把克里米亚就给了普京，那制裁也算了，那也可能后来的战争也不会发生，那何必还有现在这件事儿呢？ TikTok 本周六我家会悬挂加拿大国旗，这是我们的国旗日，不会让老川霸占我们国土的企图得逞，平时平和说明我们爱和平，一旦有威胁我们不会怕谁，即使是啊这个伟大的美国总统啊，甭来这套啊，也希望呢您到时候照点照片啊，能不能传给我啊，在周日的时候呢我怎么想点办法给大家展现一下啊，希望大家在推特脸书上在各自的渠道里面也都给大家咱们一块啊来传播这个啊。在这一点上呢我毫无疑问我支持加拿大的弟兄们啊。 Turbo 说哪吒对孩子来说确实是不错，对，今天呢我还在收到这方面的一些私信，说孩子们可喜欢了啊，这个小朋友们他外边弄了很多大的看板和海报，把那个哪吒呢正好给那个画面啊，你别看那小孩他给画到一人来高，也就是一般12、13、10来岁的小朋友就那么高啊，正好小朋友都挤到那个画像前面一块跟他来合影，人家设计的也挺好的。所以我讲呢，确实有朋友讲说一举国看一动画片是不是低智化巨婴化啊，我认为这还是那什么，其他国家动画片拿到全年前几名的，这已经发生了好几年了啊，这种新形式我们要跟上。当然对习近平扼杀文化啊阉割文化的这种做法我们要猛烈的批判，但对这件事呢先再观察。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对不住大家啊，晚了一个小时啊，我也没等来，咱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